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十七篇，基督升天后天上的景象。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基督已经升到天上，今天他就在天上。然而基督升天后天上是什么景象，却很少人熟悉。这景象相当特别，我们需要看得非常的清楚。启示录四章一节说，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那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所听见那如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这些事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神的计划是隐藏在天上的，当神在地上找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的时候，天就向这人开启。天曾经向雅各、以西结、耶稣、斯提凡和彼得开启过。在这里和十九章十一节，天也向本书的作者约翰开启。在勇士里，天也要向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开启。我们来看一个宝座在天上。四章二节说，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在天上先有一个宝座，启示录这卷书乃是以宝座为中心。本书从第四章开始揭示了神宇宙的行政，在启示录，神的宝座乃是神行政的中心。书信中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从这宝座我们可以受怜悯得恩典。本书中的宝座乃是审判的宝座，从这宝座世界受了审判。这是神在天上的宝座，整个宇宙特别是地都在这个宝座之下。无论撒旦在空中做什么，也不管人在地上做什么，都是在神天上的宝座之下。今天人好像可以为所欲为，但天上神的宝座依然掌管着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在神宝座的管制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做什么，也没有一件事能发生。表面看来，这宝座是看不见的，是人所不知道的，但事实上这宝座在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按照神的时间，并为了成就神的定旨，常有适当的审判从这宝座出来，临到人类和地上的事物。在启示录里，最终的结局乃是在神的审判完全执行之后出现。这个审判从宝座发出，把天地间一切由撒旦的背叛和人的堕落所引起的混乱完全清理。我们在三节看见，又有虹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虹就是彩虹，是神与人并活物立约的记号，表明他不会再用洪水来灭绝他们。这其实在创世纪第九章八到十七节。在本书中，神要审判地和其上一切的居民，彩虹围着他的宝座，表征神是立约的神，是信实的神。在他审判地的时候，要遵守他所立的约，不再用洪水来审判人，也不再将全人类灭绝，乃要保留一些人成为新地上的列国来荣耀他。这彩虹之名，神在他对人类的行政管制上是信实的。在这一章里，神要对人类实行审判，但在执行审判的时候，他仍然纪念与挪亚所立的约。他是审判的神，也是守约的神。这虹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绿宝石是草绿色的， 表征地上的生命，这指明神在地上实行审判的时候仍要纪念他的约，并保留一些生命在地上，就如创世纪第九章十一节所指明的。绿宝石是一种坚硬的宝石，那提醒神遵守他约的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坚定的提醒围绕着宝座。第五节告诉我们，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这一切都表征神审判中的愤怒。在书信中，从施恩的宝座出来神的怜悯和恩典，给一切借着基督赎罪的血亲近神的人。但是在这里，从审判的宝座有闪电、声音、雷轰发出来，作为向罪恶世界的警告。在启示录里，神执行了一切审判之后，神的宝座就成为永远生命供应的宝座，从那里流出来一道生命水的河，有生命树长在其中。所有今天来到神施恩的宝座，有赋予神的怜悯和恩典的信徒，将会享受从神宝座出来的生命河与生命树，做他们生命的供应，直到永远。但那些要受神审判的宝座所审判的不信者，就与神那永远宝座所发出来的永远享受是无份无关的。五节又告诉我们说，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指明神要借着七灯，就是他那焚烧、照亮、检查、搜寻并审判的七灵来对付地。这里的七灯是以出埃及记25章37节和撒迦利亚书4章2节灯台上的七灯作为依据的。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表征神七倍加强之灵的光照与检查。在出埃及记25章和撒迦利亚第4章，表征神的灵在神行动中所发光照耀的七灯，乃是为着神的建造，或为着建造帐幕，或为着重建圣殿的。这里的七灯是为着神的审判，至终也要带进神的建造，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当神执行他审判的时候，他那七倍加强的灵就会借着检查、光照、审判并传输，完成神永远的建造。这在以下的各章中有充分的发展，终极的结果是产生圣城新耶路撒冷，这终极的完成。第六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个玻璃海是个收集容纳一切被神审判之物的地方，这玻璃海没有水却有火，洪水以后神照着他不再用水审判地和其上活物的应许，总是用火向人施行审判。神审判的宝座乃像火焰，从这火焰由火向河发出来，神审判之火所发出的火焰要将整个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尽都扫入玻璃海中，之中的玻璃海要成为火湖。玻璃海是神一切烈火审判的大汇集，如同水晶，表征一切消极的事物在神的审判之下都透亮如水晶。凡是经过审判而留在玻璃海里的东西都全然的被暴露，丝毫不能隐藏。在这里我们看见红围绕神的宝座，表征神要遵守他在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的应许，又有掺着火的玻璃海，指明神仍要用火来审判一切消极的事物。现在我们来看坐在宝座上的神。当约翰看见安置在天上的宝座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照着21章11节来看，碧玉乃是极贵的宝石，明如水晶，它必是深绿色的，表征丰盛的生命。这样的碧玉就如21章11节所指明的，表征神在他丰富生命里可传输的荣耀。碧玉是神显出来的样子，也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显出来的样子。城墙和第一根基也是用碧玉造的。在圣经里，绿色是表征生命，因此碧玉的颜色指明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乃是生命的神。神的颜色首先说是绿的，见证他是生命的源头。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也好像红宝石，红宝石是一种极贵的宝石，是红色的，表征救赎。今天神不单是生命的神，也是救赎的神，碧玉指明那在他丰富生命中至荣耀的神。红宝石表征这位神是救赎的神，因为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人堕落了，他就借着基督的血来救赎我们，因此他有两种颜色，就是生命的颜色和救赎的颜色。他是赐生命的神，也是救赎的神。在旧约里，镶在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第一块是红宝石，最后一块是碧玉，这表征做神的赎民是开始于神的救赎，完成于神生命的荣耀。按照5章1节，那位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这位赐生命并救赎的神手中握着一个奥秘，这奥秘关系宇宙的定命，是被七印封严了的。这宇宙的奥秘或者秘密，那是握在这位生命和救赎之神的手里。现在我们来看宝座的周围，有24位长老坐在24个宝座上。4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宝座，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这节里的长老不是召会的长老，那是天使的长老，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在主再来以前已经坐在宝座上。在神的造物中，天使是最古老的。圣经中有各种不同的长老，有以色列人的长老、召会的长老，以及这里所提天使的长老。天使的长老是神整个造物中的长老，他们坐在宝座上，头戴金冠，指明他们必是管理宇宙的，直到千年国来到。那时候管理这地的权柄要交给得胜的圣徒，他们身穿白衣，表明这些天使的长老是无罪的，不像蒙救赎的圣徒需要羔羊的血来洗净。这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他们穿着白衣，又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指明现今他们在神面前也是祭司。而在千年国里，掌权的得胜者都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这24位长老必是宇宙的祭司，他们的金冠冕指明他们也是掌权者，所以他们是祭司，侍奉神，也是君王，管制神的造物。在神创造人之前，就有领头的天使做神的祭司并管制的凭借。按照以西结书28章，撒旦在堕落之前就是这样一个领头的天使。撒旦原来是神的祭司，也是一个君王，甚至以后魔鬼撒旦试诱主耶稣的时候，也曾霎时间将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魔鬼对主说， 这一切权柄及其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在亚当以前的世代，这世界曾经交给了撒旦，所以曾经有一个世代，神将权柄交付撒旦，使他为王，掌管那时候的宇宙。照样的，这里的24位长老，那是神的祭司和君王。天使的长老有24位，这数目是12乘2所形成的，12指明神行政的完整。大卫曾经把祭司与利未人分成24个班次，执行神行政中的职务。24这数目指明在召会顶替天使的24位长老之前，这24位长老是在执行神的行政。12乘2表明加倍的加强，指明天使中24位长老所执行的神圣行政，那是刚强的。我们下面来看，在宝座中和周围有四活物。在圣经中，活物的数目是四，表征四个方向，包括了整个宇宙或全地。创世纪二章十节说到，那一道河成为四道，达到全地。耶利米49章36节说到天的四方，而以赛亚书11章12节、启示录7章1节和20章8节都说到地的四角。因此活物的数目启示，它们代表天上和地上一切的受造之物，只有24位长老所代表的天使除外。6节说，在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满了眼睛。照着第八节，他们又是周围和里面同满了眼睛。四活物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的眼睛，他们前后里面通通满了眼睛，所以他们不用转身就能看到四面八方的东西。眼睛是给活物接受光和景象的，四活物不仅前后满了眼睛，翅膀周围和里面也都满了眼睛，指明它们绝非不透明，乃是各方面透亮如水晶的。基督徒也该如此，满了眼睛。我们满了眼睛的时候也就透亮了，一个人若没有眼睛，他就全然不透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透亮，我们全身里里外外若有千百个眼睛，我们全人必然透亮。我们蒙救赎的人在神面前应当如此。八节说，四活物个个都有六个翅膀。在外表上，四活物好像以西结书一章五到十节还有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的基路伯，按他们有六个翅膀看，又像是以赛亚书六章二节的萨拉佛。出埃及记25章20节和列王记上6章27节里的基路伯有两个翅膀，以西结书1章6节的基路伯有四个翅膀。四活物必是基路伯和萨拉佛的组合，他们是萨拉佛是为着神的圣别，指神的性情；他们是基路伯是为神的荣耀，指神的彰显。因此四活物代表神的性情和彰显。七节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脸面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在神宝座周围的24位长老代表所有的天使，四活物代表所有其他的活物。第一活物像狮子，代表野兽；第二活物像牛犊，代表牲畜；第三活物脸面像人，代表人类；第四活物像飞鹰，代表飞禽。在神所造的六类活物中，有两类在这里没有代表，就是地上的爬物和水中的活物。在爬物中为首的是蛇，是神的仇敌撒旦的表征，他既被扔进火湖里，在新天新地里就不再有地位了。水中的活物是在神审判的水中， 在新天新地里这水也不再有了，因此这两类的活物在神面前没有代表，直到永远。在死活物中，牛犊是洁净的，狮子和鹰却是不洁净的，但他们蒙了救赎也都成为洁净的。在四活物中，牛犊和人是柔和温顺，狮子和鹰却是凶猛残暴的。借着救赎，他们能住在一起。基督的救赎不仅是为着人，也是为着万有，因为他为样样尝了死味。我们来看对神的敬拜，在四章八到十一节，我们看见对神的敬拜。这里还没有对羔羊的敬拜，因为要到五章羔羊才出现。四章指陈明基督升天所进入的景象，这里有四活物代表所有受造之物，以及24位长老代表所有的天使来向神敬拜。在这景象里，一切受造之物都在敬拜神。在八节，四活物说：圣哉圣哉圣哉，诸神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全能者。这里三次说到圣哉，与以赛亚书六章三节者是相同的，还是神是三一的。用三种时态说到神的存在，也还是神是三一的。四活物和24位长老的赞美都由三件事所组成，还是他们是在赞美三一的神。在两处的赞美中，前两项荣耀尊贵是相同的，最后一项却是不同的。在四活物的赞美中，最后一项是感谢，因为他们是蒙救赎的，对神恩典的救赎心存感激。但在24位长老的赞美中，最后一项是能力，因为他们不是蒙救赎的受造之物，乃是靠神的能力来管理宇宙的，所以他们珍赏神的能力。在11节24位长老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以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他自己喜悦的旨意，他为着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好成就并完成他的定旨。启示录这本书揭示神宇宙的行政，给我们看见神的定旨。因此当24位长老为着神的创造而赞美的时候，说出他的创造与他的旨意是有关系的。这24位天使的长老乃是宇宙中神行政的执行者，在他们的赞美中说出了神在创造中的旨意。人很容易认识神的创造，但是难得有人知道神在创造中的旨意和定旨。天使长老的赞美乃是本书内容的戒言，这卷书启示出神在他创造中的旨意和定旨，乃是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居所，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作为神的满足和彰显。神创造的旨意要在新耶路撒冷里得到完全的启示和完成，在新耶路撒冷里，并借着新耶路撒冷，神得到心满意足，也得到完满的彰显。这是神在创造里的旨意，也是启示录这卷书的目标。天使长老的赞美向我们指出这一点，启示录这卷书也向这点进展，最终将我们带到这点上，就是神在创造里之旨意的终极完成里。